是天国的子民，对不对？我们也是美国的公民呢、啊，有很多，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是，你还是中国的公民，对不对啊？对啊。但是有时候我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中国。常常当有时候问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美国跟中国打球，不是打仗啊，打球，你站在哪一边拍手啊？哎呀，这是有时候很难啊。对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当年老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回家，回家，对吧？回到哪里去啊？哦，不是在这里哦，对吧？有时候我们想到会回去啊，但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啊领受神的恩典的人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来思想。今天我们是第二季啊，第一季我们晚了，从第二月份到四月份，对不对？我们是讲到回到神那边，归回神，对吧？亲近神，说我们要90天一起去灵修，对吧？鼓励大家同时进行，但是我们自己就是一同的在归回神啊。然后我们第二季开始就是彼此啊，我们要在主里面不单单自己向神，而且我们在彼此当中亲近神，所以我们的信息都是彼此，对吧？彼此啊，我们讲到彼此，所以今天还是彼此。今天是讲什么？彼此什么啊？彼此饶恕，哇，很明显哦。神的话语是很简单的，我说对吧？啊，小孩子都明的，对吧？但是我们就是明白，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回应出来，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 internet 呢，比较慢哈，好像没有反应。我的这里没有进去啊。啊？没有显示出来啊，哦，怎么办啊？嗯，我是有帽子啊，我是帽子啊啊，出来了啊，哎、哦，但是跑得很快啊，跑得很快哦，跑得太快了，跑到后面去了，结束祷告了。好，这里是了啊，对对对 ，OK， 我们还来再来哈、啊，哎哎，还是前面，对不起啊 ，OK， 哎，这个下不去哈、啊，啊。显示不出来呀、啊，但后面刚刚就有出来呀、啊，它就慢一点，因为我们是用这个手机上面那个，可能它没有出来哈、啊，那个我再看看啊，这个就是技术上面的问题，有没有连呢、啊？这里有没有连上去呢？嗯。以前都没有 PowerPoint 的，对不对啊？所以没关系哈、啊，你们看不到我就讲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嘛哈，对啊。但专心的听，但是有的话呢，现在我们的讲道呢，其实都在网上，我们讲完后就放上去了。所以今天我看不到，就回去看，好不好？这个也好哈、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彼此饶恕啊。所以开头我们要面对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生命里面救恩的关键，是吧？我们经历饶恕跟赦免，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一个诚实的问题，在这一个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不肯饶恕的人？有啊，对啊，有啊，可能是伤害过我们的，像是父亲节，父亲伤害我，对吧？或者是离开了我的配偶，他离开了我，抛弃了我，或者是背叛你的朋友，对，有没有？我自己来都有些，哎呀，我对他很好，但是他最后，那后面捅我一刀，对吧？还有会的啊、哦，那背后还说我坏话的人，哇，很多了，对不对？有时候他们讲啊讲，他就传话了，对不对？伤害你的老师，从小的时候，哎呀，小小就我的小时候老师很凶啊，我写这个字不好，他就叫我罚我罚抄啊，哇，罚抄500个，所以我上次说我爸爸帮我抄啊，对啊，晚上挑灯，还是我中学的老师更严重，他说不高兴，你要说你扶在那个椅子上面，我在那，他就说嘛， 打我屁股，哇哇，多大的羞辱啊！对啊，我还记得他，对啊。那位是曾经欺负你的教会的领袖，有没有？可能有啊，对啊。有些是令到你失去信仰的牧师，啊，牧师的影响你信仰出现挣扎啊，或者是那个你都不想再想他的名字的人。所以你以为呢？我们怎么处理啊？我以为时间过去就会处理了，忘记了，对不对？或者是你以为我属灵一点就可以放下来，对不对？或者你祷告主啊，我饶恕他名，对吧？但是过了一下，哎，又跑出来，又在里面心中过不去，有没有这样？这就是基督徒生命里面最重要也是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就是经历神的赦免了，福音就是饶恕赦免，那我们说领受饶恕，但是我们却饶恕不了，那我们有什么改变呢？没有改变，对啊。所以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十三节，保罗很清楚讲到不可以逃避，所以对吧？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已经是神的选民，对吧？蒙神所爱，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如果这个人跟那个人中间有些过不去啊，总要叫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为什么？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哎呀，这个太简单了，牧师我都可以背起来了。但注意这里啊，他说所以之前有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是什么？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前面就是第九节到十一节讲了，你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已经就是已经完成了。注意啊，哥罗西书他，你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完成了。但是还继续他说，但是你个新人要在知识上面不断的更新，就越来越像主的形象，这个很清楚明白。如果你看以弗所书跟这个常常相互的，他就怎么说啊？他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过他的教导，学了他的真理，你们也要脱离从前的行为，向着旧人。”好像这个就是还没完成，所以两个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啊，两个都是已经经历了新的人啊，但是呢，继续的。所以根据这个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前面就是，所以你们要脱去，然后说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外化外人系外体，就是我们已经在一起彼此了。所以有两个重点，你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对不对？然后你已经是彼此了，所以你们就要怎么样？彼此饶恕，对不对？彼此包容，因为我们都是一体的，啊，哎，这样，谢谢你再进行哈 ，OK， 好的。但我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所以在这个所以之前有这一段，但是如果你再看前面一点，还有所以啊，就是第三章开始更重要。之前说三章说你们如果真与基督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思量地上的事。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哇，有另外一个所以我再推前一点，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哎，可以了，哇，因为耶稣复活了，而且我们将来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显在荣耀里面，所以现在怎么样啊？我们应该好好生活，要不要？如果不死，我们当时见到神的时候，我们说就要爱护彻子啊，不是没有失去救恩，不是失去救恩，没有念，很羞愧，对不对？会不会羞愧？见到耶稣的时候，会啊、哦！哎呀，耶稣你那么爱我，我都没有爱你很多，对啊。或者是你给我生命，但是我没有好好活啊，对啊。到时候就哎呀，但耶稣说我是来给冠冕的。对不起，你还没有啊，就是我们在那个更受耻了。哇，如果我们喜欢比较。哎呀，我没有啊，我平常比他更好像更属灵，但是我现在没有啊，哎呀，糟糕，对不对？这个是另外两个所以的，所以 如果我们再推前一点，在第二章，因为这个单元是很长，第二章讲到你们如果跟耶稣同死，那个更重要了，我们已经死了，基督徒是死了的人了，对不对？如果你还是活得很好，活在世上活得很好，跟世界活得很好，你就还没有死掉，因为他常常影响你嘛，对啊。我常常举例，我去我爸爸的葬礼的时候，爸爸躺在那边，我说爸爸我现在回来了，没反应，对不对？他没有反应，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如果基督徒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我还是小小都心动的话，我们还没有死掉，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你真的已经死掉，怎么样啊？你就脱离世上的所有这些不对的、骗你的、还有很多假的那种属灵的外表啊，假装虔诚啊，自表谦卑啊，这些都不要用这些来生活，对不对？要用神的新的生命来生活。所以这个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保罗讲到这个要彼此之间饶恕之前的很多基础，对不对？很多基础很重要，我们要彼此互相联络，一同长大，对吧？因为我们是彼此，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啊？你们真的要还没反应啊？又没有反应了，好，可以啊，小五跟我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哎，跑得太快了，有，好，跑得太快啊，所以这里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如果这个人跟那个人有联有不好，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就要保罗说，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他没有否定有伤害，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伤害不是真的，没有伤害，是我是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或者女人，对吧？对吧？我们有小小事我就受伤了，对吧？人家都没有伤你，对吧？这个是，但是这里是真的有伤你。如果真的有受伤，我们就要面对，不是没有受伤。保罗说有受伤，这个真实的，但是他说总要彼此饶恕，总要不是有时候饶恕他。不是容易饶恕就饶恕，不是对方道歉了才饶恕，不是总要饶恕，很简单，对啊，都明白哈。那饶恕的基础是什么？因为主怎么饶恕了你，也同样你要同样的饶恕人。所以今天我们看三个，也是三点啊，三个原则哈。那个 bulletin 上面应该有哈。第一点，饶恕不是感觉，饶恕是一个决定。是一个释放，不是忘记。所以我们要谈到饶恕的时候，要好像这里打出来哈，我们要发现有些对饶恕的误解啊。第一个误解，饶恕等于忘记了发生什么事。你有没有想过，在天堂里面你会忘记过去在地上的所有吗？会不会？不会啊。神说：“哎呀，不是神不纪念我们的罪吗？不是忘记了？神没有忘记，但是不纪念而已呀、啊。他没有用应该有的方式，用他的方式，透过耶稣基督处理了我们的罪，所以他才会说不纪念我们的罪。那个他还记得那个罪啊，对不对？对啊，记得，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说忘记，我们说不要。”饶恕就是忘记，是骗我们自己。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记忆力啊，对吧？啊，我们说一个人把最好能够把他的脑里面的东西搬到另外一个设计出来的机械人里面，然后怎么都要啊，手又不怕再累了，手又不怕痛了，对不对？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我是一个真人，那个怎么在机械里面？但是你的所有还在啊，我还记得一切啊。怎么不可以呢？未来可以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接受呢？我说很苦啊，我哎呀走路不能了，弄一个机械腿吧，为什么不可以啊？我们不能接受这样，对不对？但是你这样，最重要是我们的记忆。但是我说，饶恕就是忘记，这是不对的，错误的误解。 第二个，饶恕是假装没事，没事没事，真的没事吗？明明伤害了，怎么没事呢？继续笑啊，哎呀，没事没事，继续来往，这是错误的。饶恕不是否认发生什么事情，饶恕不是那边伤口在流那个脓了，还在说没事没事。真正饶恕就是面对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选择怎么样去处理，选择去饶恕才是真正饶恕。第三个，饶恕对方一定要道歉啊，一定要道歉。他没有道歉不能饶恕他。很多人说他没有道歉为什么要饶恕啊，他都没有认错。那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呢？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求道歉没有啊？没有啊，他们都没有道歉。我们又没有在神的面前道歉啊，然后神赦免我们啊？没有啊，他就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接受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所以饶恕不是说一定要对方道歉，如果能够处理有这样的话，彼此能够坐下来和好当然好啊，我们和好对不对？但是饶恕不一定对方会知道，对方可能都忘记这个事情，或者对方都不知道伤害了你，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误解，饶恕是我们自己处理的，对不对？啊，第三、第四啊，饶恕等于没有感觉了，对他没有感觉了啊。这个是好像是以为饶恕就再不能伤害我，我那么坚强了。他伤害不了我了，我对他啊没有，其实是我有一个决定，我对他没反应了，可能是我对他没感觉了，一切算了，算了，对不对？这个不是等于饶恕。每一次你想起来，如果你还是里面觉得不舒服，你还没有处理，对不对？所以你真的饶恕的话，你发现圣经里面说。爱是怎么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是对人的。后面有一个，爱是凡事忍耐，是对事的。凡事忍耐是什么？就是不报复啊。如果心中还是哇，我觉得我要看到他不好啊，那你还没有饶恕，你还没有处理，你还是里面被控制了。所以今天。我们饶恕什么呢？啊，不能下去啊，看不到啊，大家看不到啊。哎，可以吧？我这个没有啊。哎，是啊，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呀，但是很慢，我这个可能比较快。所以饶恕什么呢？饶恕这个原本的文字，有时候我们现在都很容易找到原本的意思啊，就是释放、放开、让他走的意思。那当你真的饶恕人，不是你来释放他，他可能还是要怎么样面对他真的做了不好的后果，伤害你伤害别人怎么样，他要面对后果的，对。如果说世上他逃过了世上的这种情况，最后神还是最后的审判，对不对？神还是会审判，所以他有面对他的后果。我不是他可以释放他解决他不受后果的这个人，对不对？啊！但是你在这里放开是放开啊，我自己被放开了，我释放我自己了，我的伤口从这个被他这个常常牵动的影响的里面走出来了，我自由了。所以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里面有苦毒啊，苦毒在你里面常常在你心中占据了你的思想，占据你的情感，占据你身体上边各样的健康。所以当你饶恕的时候，赶出去啊，把他赶出去，把审判他的权还给神，选择不再让这个事情 让这个人来决定你的人生，明白吗？饶恕是把审判的最后的钥匙交回给审判的神。你说哎呀，我一定要看到他，有生之年看到他不好过，那你就还没有饶恕，而且你有报复的心，对吧？我也不是神审判，但是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饶恕是什么。饶恕不是，刚有四个不是，好，看到了，我们以前也看过这个恶旁恶利哈，那在这里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考虑，对吧？没问题。他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在这个勒税的时候，他被捆绑了，犹太人啊被捆绑，然后他的家人父亲死了，他的姐姐也在当中受苦了，他在当中面对这个很严重的伤害。然后奇妙，他在1945年12月底呢，他奇妙的被放出来，但是弄错了，但是他最后放了出来，但是弄错了，其他没有放的就马上被杀了，但是已经1945年就大战结束了差不多啊，但是他就是出来了，然后他就到处去分享他的经历，他经历什么？他饶恕的经历，分享饶恕的经历。但是在1940年，他讲完一个分享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到前面，他想握手，人说：“你记得我吗？”他一看就认出来了，那个就是当时在那边那个守卫，要他脱光衣服在那边羞辱他的那个其中的那个人。他那个时候，人家说：“我，你刚刚想讲到分享饶恕，我想看看神是不是饶恕我。”他这样，多么大的困难！所以这边他说：“我的心里毫无感觉。”我希望挤出微笑，试着举起手，但是做不到，只能心中默默地祷告：“主啊，我无法，我没办法饶恕他，求你给我你的饶恕，你给我你的饶恕，我不能饶恕啊！”就在那个时候，他只能机械地就用他的意志力放出他的手，跟那个人握手。因为对方说：“你饶恕我吗？”他握手的时候发现奇妙的一个暖的流从他的肩膀流出来，这是真的啊，流出来，哇，然后他的里面涌出一个不是他本来那个不饶恕的，是一个爱的一个心情。他明白，他说：“这个爱不是从我而来，是从神来，只有神的爱可能帮助他饶恕。”所以注意这个这个次序啊，这个次序是他没办法在挣扎，用按照他旧的生命没办法饶恕，但是在这里他还是决定不凭感觉，停留在那个感觉里面，他选择听从神的意思，伸出他的手，圣灵在当中工作，给他这个从神来的爱。记得这个次序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靠圣灵过生活，我们常常说我们靠圣灵啊，靠圣灵，完全还没有，很多时候还凭感觉，然后夸我靠圣灵啊，只是靠自己啊，对不对？被圣灵充满就是完全让他来掌管，而且让他给你能力，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啊，信主的时候我有讲过，然后马上到中国啊，要偷东西给人抓到，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不要听了啊，那个是不好的啊。整个旅程里面多么痛苦啊，一起去的同学看着我，哎呀，偷东西啊，那个小的东西都偷啊，哎呀，怎么办啊？不高兴回来，带我信主的弟兄抓住我，哎，跑到哪里去啊？我帮你有一些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告诉我，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对神认罪，对吧？不断的处理神提醒你的罪，然后被圣灵充满，不断的经历，还是不明白啊。 直到12月的时候，参加一个营会，我们都有大学营会在那边5天啊，在圣诞节，然后我们在那边，然后最后讲员就说：“你们要不要把生命交给神？”然后有些人：“你要不要把全人的去听从神的呼召出来做传道？”对啊，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叫什么？我说：“我要把我生命交给你。”然后之后我就明白什么是圣灵充满了。就是我把生命交出来，让他说你要我去哪里我去哪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做了这个决定，当然做了这个决定不表示每个时候都是这样，对吧？但是每一次我没有这样做，那个决定就重新跑出来。就是罗马书12章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次过，因为神的怎么因信称义的过程，5章到11章。然后他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主动的献上，神不逼你，对吧？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开始明白，当我明白圣灵充满，我就开始不一样了。里面就发现对人的事上有反应，看到这个人他还没有信耶稣，很想他信耶稣。所以我在大学3年半的时候，4年我就毕业了嘛，3年半，下半年我是上半年三年，第三年的后，差不多暑假之前信主，然后我就开始更多投入在传福音里面，啊，以前就投入什么社运啊，那边有什么啊抗议啊，我都去了啊，就是啊什么赈灾啊，我都去啊，那个时候的。我的挣扎是我表面做外面，但里面没有这个爱，对吧？所以我才会被神的爱触动，不叫做一个假的人，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结果就是，我开始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传福音啊，各方面啊，开始里面多了一个心，就是很想我要侍奉神了。那我一生的当时的心愿就是做社工啊，啊，说社工说我还要读研究院呢，才能够做到社工，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但是那年我报了去台湾，在台湾里面，神就呼召我，神呼召我。我讲这个做什么呢？就是这样，我们要基督徒的生命就是随从圣灵啊，如果没有随从圣灵，我们没办法经历到。讲到那个最困难的饶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彭厄利，他饶恕，对呀，他饶恕这个人，但他经历的是他从这个信靠神，从圣灵里面支取他的力量，才能够做到。所以不要夸口我做到很多基督徒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但是是不是圣灵的作为，是还是我自己的作为？所以应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今天我们的应用没有哈，我心中有没有对那个饶恕有误解？刚刚四个误解，我认为有这个误解，所以我还没有饶恕。刚刚的误解里面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才饶恕，所以我没有饶恕啊。但是其实可能你饶恕了，但是你因为有这个误解，你没有等到有感觉他先道歉，或者我能忘记我才饶恕。你愿不愿意像这个彭厄利一样，先做决定，圣灵供应神的爱，神的饶恕，然后经历这个饶恕。那个一直住在你心里的人，你让他走吗？你不饶恕人在你心中啊，你有没有请他走，还是让他继续在你心中成为你的主宰，不是神？第二点啊，饶恕的标准，刚刚说饶恕的标准是主怎么饶恕了你，不是他配不配，这个关键是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所以标准是不是他怎么样，他改了没有，他像我那么深，他要同样受到同样的结局， 不是这个，是主饶恕了我，所以我就要饶恕他。所以主是怎么饶恕我的呢？刚刚说主在十字架上说他们不知道，对不对？那个包有没有包括我们呢？主在上面说饶恕他们，他们不知道，有啊，对不对？当时虽然我们还没存在，对不对？我有没有道歉啊？我有没有当耶稣饶恕我的时候我道歉呢？没有啊，我都不认识他。我有改变吗？当耶稣饶恕我的时候我有改变吗？没有啊，我还在罪里面，还是在抵挡他呢，对啊。那我配不配饶恕啊？我不配被饶恕。到值不值得被饶恕啊？永远不值得。但是神却饶恕了我们。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信耶稣，就是神少饶恕了我们。你看看我们的生命，从现在到现在，我们身上所发生过的事情，到底哪些是需要饶恕？很多，对啊，完全不是因为我怎么样。你说因为我爱他，我信了他之后我侍奉他，如果神，你说神知道我会侍奉他，但他没有逼我们侍奉他，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但从来神的工作是没有影响我们、控制我们的自由，我们永远在自由当中。所以他知道，但他没有令到我这样。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才明白什么是那个预定论呢、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神没有定了你是一定要信他，明白？神没有定你一定要信他，是你自由的选择。当你明白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明白了，完全是他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所以我保罗说，你们也要这样饶恕人呢、啊，这个标准是非常的高，真的。单单讲这个已经去挑战了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讲你说我有没有读经啊，我有没有怎么样啊，我有没有传福音啊，不是讲这个，你有没有饶恕呢？那个是这个福音的基础啊。所以我是不能够以对方配不配来拒绝饶恕他的，因为基督饶恕我的时候，我是完全不配的。我也不能够以他有没有改、他有没有悔改为理由拒绝饶恕，因为我们也没有悔改啊。我们没有悔改之后才，耶稣才饶恕我们呢。我也不能够他伤我太深，他伤得我太深了，这个太严重了，我不能饶恕他。我们对耶稣的伤害深不深？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如果他能够饶恕我们，我们怎么不可以呢？所以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啊，这里啊，看到了23-35节里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啊。因为为什么有这比喻呢？因为当耶稣讲到前面啊，十八章前面就是讲到要饶恕挽回一个人。首先一个人说得罪我犯罪我，然后我跟他谈，但是没办法解决，找两个中间人，对吧？这中间人不是帮他也不帮我，也没有解决，告诉教会，教会决定他真的犯罪了，赶他出去，不给他领圣餐，对不对？但是后面讲的嘛，后面但是如果你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神会听，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两三个人，可能是那个人包括你，对吧？如果你受伤害就是你，你愿意为他祷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然后神就把他救回来，叫他悔改，这个是挽回。所以当彼得听到这样说，哎呀，那耶稣我要饶恕人多少次啊，对不对？记得吗？耶稣说70个次，就是永远都要饶恕啊，对不对？然后他就讲这个比喻，有一个人怎么样？哇，他欠很多钱啊，很多钱啊，那个钱是多少啊？ 如果算一算，那个时候大概1000万左右了啊。啊，如果认为它等于我们今天就是算起来就是差不多1亿上面的钱啊，那他啊求那个王，哎呀，你饶恕我啊，我一定还。最后王就动了慈心，好了，就这样放过你。然后他出去之后，遇到那个欠他100钱的，马上你要还啊？他说我以后会还给你。他不说，你不行，下到监里面。所以你的同伴在旁边都劝他不要这样，但是他还是说不能下监。结果那个王知道之后，他说你这个不懂得你领受的，不连续你的同伴，我饶恕你，给你自由，但是你却这样对待。所以他说怎么样，你们个人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会这样对待你们。当你看到这个，哎呦糟糕了，我没有不饶恕，最后又神也不饶恕我们，常常这样看的。这里也不是关乎救恩的问题啊，我们不要马上就想到这个救恩。不饶恕你，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神会说你为什么不饶恕他呢？那我们就要回答，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叫我们失去救恩，叫我们明白是说，你真的领受被饶恕，为什么你没有活出饶恕呢？我们不饶恕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被饶恕的足够，对啊，让我愈体会我在恩典里面，我就能够用恩典对人。我真的在这里告诉大家是真实的，有很多人面对恩典之后他就回应了，但是有一个过渡，对吧？我也遇到很多这样，他情况是怎么样，那个人对他很好，结果好了，帮他很多，结果最后呢，那个人过度了，要求他，我把我的意思要你跟我，他就没办法，哎呀不好了，他对我那么好，我不好意思拒绝了，糟糕了，他的底线又过了。那个人今天很多人可能用那个关怀来影响你，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是这样啊，我们是关怀来不是用这个手段，但是我们这个是真的爱他，对不对？不是要求他最后听我的，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是违背了真正的爱，对吧？很多人他们就是对方对我很好，所以今天他要求我什么我都要听他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真正的爱他，饶恕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耶稣讲到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真正的饶恕，我们要领受饶恕，不变成一个不饶恕的人，对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阿米什这个社区，阿米什，你看到有些人他们穿得很淳朴，对吧？淳朴，在乡下里面过一个很单纯的生活，他们是真的很爱神的一群人啊。他们就在那边发生什么事呢？2006年十月的时候，一个在那边送奶的一个不是阿米什的人啊，他在那边送奶很久。他不仅在那天做什么事情，他到一个小学里面，把他的男生都赶出去，老师赶出去，然后他抓住了10个女孩，最小的只有6岁，最大的13岁，绑起来，然后他就开枪把他们，对他们打，其中有3个马上死，有2个后来中枪之后送医院，最后也死，剩下5个也受伤。这是一个震惊整个美国的其中一个枪击事件。所以当时候他们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很多记者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发生这个事情之后，那个空手被抓了啊，因为后来他自己自杀了，自杀，然后发现这是阿米什的人跑到那个杀他们女儿的那个家庭的里面，他们的家庭里面，他的那个孩子啊，那些啊，在那边，他有太太嘛， 对不对？孩子嘛，在那边他们去关心他们，饶恕他们，所以他们都是面对这个受孩子死掉，但是他去关心那个杀他的孩子的人。然后这记者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其中一个说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个太太就是杀人的那个丈夫的太太，她也失去丈夫，孩子都没有父亲了，我们要彼此担当，他说我们要担当他们痛苦。那另外一个记者又问，那么快就可以饶恕他们呢？那个父亲简单说，饶恕对我们不是一个选择，耶稣饶恕了我，我也必须饶恕那个人，如果不饶恕，我就否定了我的信仰，我所信的就否定我所信的。另外一个长老跟说，我们不是在感觉来饶恕他，我们的心里面很痛，受到伤害，但是我决定饶恕，因为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的饶恕。他们把当时他们有十个孩子，有五个死掉，另外有五个受伤，很多人就捐钱了，捐钱给他们，他们就把这些钱也分给这个杀他们孩子的这个家庭。所以当这个后来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妈妈后来说，因为他们这样的恩慈对待我们，救了我们一家，因为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是因为他们把他们得到的生活供应我们的孩子，供应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生存下去。一直都震惊，都把这个消息传出来，传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就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这个时候是一个见证。记得我以前在香港推动饶恕啊，饶恕运动啊，另外后来就推动那个好邻舍运动，对吧？那我们要拼命的找人家来，哎呀，请这个明星，请那个人，请那个特首来参加什么一个活动啊，来增加我们的宣传。但这个不用了，他们的见证，哇，全国国都在登记，很高兴的帮他们宣传了，耶稣的生命的见证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去饶恕呢？是他配不配吗？还是用主赦免了我的标准？我心中那个绝不能饶恕的人，彼此神饶恕我们，好像那个比喻里面说，到底哪一个更大呢？如果神饶恕别人的标准是用同样我这个饶恕人的标准，那我今天会被饶恕吗？如果我用这个标准，我要这样才饶恕他，用这个标准来对我，神用这样的对我，我会被饶恕吗？我能不能像这个阿米许这些人做一个跟人完全不一样的方式，用基督的爱的方式来回应这个事情，从饶恕更有恩典的行动来回应呢？第三个原则很重要，饶恕的力量在于释放我们自己，不饶恕是把我们自己困在一个重新困在一个锁监牢里面。所以不饶恕的最大的伤害的人是我们自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影响。我们可以看看几方面，第一个是身体方面啊，医学里面很清楚研究，不饶恕的人长其会有不同的疾病，高血压、心脏病、免疫系统下降、慢性的疲劳、失眠、忧郁症、焦虑症，常常出现在不饶恕的人生命里面。 所以哈佛医学院、约翰霍普金大学、史丹佛大学都有研究指出，饶恕治疗，他们提出饶恕的治疗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比吃药更好，因为我们里面有个毒啊，苦毒不饶恕就是一个毒，伤害我们，叫我们不能够健康。另外，不饶恕影响我们的情绪。当我们不饶恕一个人，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重复的把那个不饶恕这件事情重新的不断受伤害。我们也把这个被不饶恕的这个伤害投射到另外的人身上。我以前在那个跟一些人工作的时候，他们把过去的伤害投射，这个人像以前那个人一样，他就投射，对他有不好的反应。我说奇怪，为什么他的反应那么大呢？那个人就是他以前伤害他的人，同样类似的。所以我们的情绪被那些人影响，常常很快就变了整个不同的人，失去喜乐，我们变得不是真正的你，是一个苦毒的一个人，没有笑容。所以心理学家发现，当你恨那个人，其实可能那个人本身都忘记了，他都不理了，但是每天还在流泪的受伤的是我们，那个人也不知道。在开开心心的，我看到他开开心心更气了，更所以越来我又更不高兴了，情绪不稳定了啊。那属灵上面更严重了，属灵是我们很重要，对吧？我们的祷告生活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想起一个人得罪你，你就饶恕他。哎呀，祷告的时候祷告不下去了，祷告都是空的，因为我们也要饶恕。我经历不到神的喜乐，因为喜乐在恩典里面才会出现，不是在苦毒里面。我的侍奉更没有力量了，因为我里面有没有处理的伤害，我成为一个苦毒的奴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要有毒根在你里面，要乱里面了，中毒了，里面有毒要处理。人际关系里面不饶恕会扩散出去，你对那个人的饶恕会让你刚刚说对其他那个像他一样的人充满戒心，你不让自己在那个人面前打开，因为怕受伤害了，你最终成为一个孤独苦毒很难接近的人。这种不饶恕真实的代价是，你以为在对付对方、惩罚对方，其实你把自己监禁在苦毒的里面。所以我们发现很多这个情况在我们的不饶恕里面。所以不饶恕就好像我们吃了毒药，也期望对方死，但是毒药在我身上，我希望对方死，毒死他，但其实我吃了毒药，那怎么办呢？神说解决的办法不是这样，你饶恕他，释放你自己，不要再中毒，让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重新改变。当你饶恕的时候，有四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你把那个人从你心里面赶出去，所以你思想里面不再被他影响。第二，你收回了你的整个人的主导权，你的情绪的主导权不再被他来影响你的情绪。第三，你再没有把自己当成神，我是审判的神，不是，神会审判他，但我不是审判的神。所以你放手，让神来做最后的公义的审判。第四，你真正享受神给我们的罪的 释放的自由，最大的一个关键是你不再被捆绑了，不再被不饶恕捆绑了。有一个最后一个例子，在英国 Liverpool 有一个 G. Walker，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个18岁的叫 Anthony， 是个敬虔的基督徒年轻人，教会的领袖，梦想是成为律师，然后为公益发声。但是他有一次陪他女朋友送他到公车站的时候，被两个陌生人无缘无故用斧头把他杀死了。为怨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黑人，所以他很快就当晚就死掉了。凶手被判无期徒刑。他在那天在法庭出来的时候，记者问他怎么样啊，他说我问过这个我要不要饶恕他这个问题，就在我孩子死亡的时候。但是我想到耶稣死的那时候，耶稣说我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时候，所以我决定我必须要饶恕他们。我跟我家人坚持会饶恕他。那这个罪师姐就奇怪，你怎么可以那么快就饶恕他？他杀了你的孩子，他们配得到饶恕吗？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们面对这个无期的徒刑，那苦读是什么？如果不饶恕我有苦读，同样就好像一个癌症毒药在我里面，不断的要我跟随无期的徒刑，不饶恕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无期的去面对这种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他没有可以不饶恕，他完全可以不饶恕，他完全可以恨他们，一般人都是这样，没有人能怪他不可以，但他选择了饶恕。所以他饶恕之后发生什么后果呢？他失去了这个孩子，永远不会回来，但他把自己找回来了，他重新找到他在神里面的，神对他的计划，他的命令。神对我们都有计划，在我们神的计划当中，到底我有没有回应？他选择了按照神的回应，首先从饶恕开始，所以他成立了这个 Anthony Walker Foundation， 一个基金会。20年，他教育了超过44000个年轻人，不要有种族的仇恨，改变了很多的学校里面的年轻人。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年轻人出现问题，因为他们受的教育有问题，对不对？他们有些时候鼓励他们要种族仇恨呢、啊，对吧？黑人也是越来越大严重了，说哎，我要把你的房子拿去，因为你要给我，越来越乱了，对不对？黑人不是有问题，一种的思想，仇恨的思想是有问题啊。所以他在这里不断教育。2013年，他在利物浦大学给他荣耀的法学博士。2021年，他得到英国年度的骄傲奖。然后2023年，女王颁给他那个 NBE 大英帝国勋章。他的故事被拍成那个纪录片。如果他选择不饶恕，他每一天还在吃毒药，不开心，没有笑容，没有力量，不知道自己做活在世上为了什么。但是他选择饶恕，他得到释放，找到神在他生命里面的真正的意义。神透过他祝福了英国很多的年轻人。今天我们的心中里面那个不饶恕的人， 知道我们天天这样失眠苦吗？他完全不知道。他有没有，我有没有自愿的成为这样的被囚禁的一个状态呢？我的苦读到底伤害他还是伤害我呢？我愿不愿意为自己的自由而选择神的方式饶恕他，即使对方不配？我有没有看见饶恕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自己呢？我们要达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回到洋葱，洋葱的生命里面，你一定要解决。我们是洋葱里面第二个层次是信念，今天这个饶恕的关键是信念。我必须要他先配得我才饶恕他，你有这个信念吗？饶恕表示我输了，他伤害我竟然没有任何的代价。这些你的信念如果坚持这个话，那我们就饶恕。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哎，跑得很慢啊！好，这个哈，我们首先有四个东西，对不对啊？记得洋葱啊，第一个世界观最核心的，神的真理是不是我们的基础？然后从神的真理里面，我知道对跟错信念。然后对跟错里面产生我的价值观，好跟坏哪一个重要，哪个优先，从界限里面最后决定我怎么生活，决定我的行为，对不对？当然还要靠圣灵啊，对不对？所以这四个整个洋葱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去找出来我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我们看我们的行为，我在逃避这个人吗？我在不断犯旧账，每次想到他就讲他的不好呢？我内心里面希望他遭遇不好得到报复吗？我不断重复地告诉别人他的坏话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饶恕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行为里面。那我们就到底我们价值观怎么样呢？我们强调公平，他伤害我要有后果，多过于恩典。我要讨回公道，以及我多过于我内心得到释放。我要看对方配不配，多过于主已经饶恕他。这个是第二个价值观层面。如果我发现是前面的，不是恩典，不是我内心里面得释放，不是怎么主已经饶恕他这个基础，我还是在一个价值观错误的里面。那我们的信念呢？我相信什么让到什么？我相信什么让我不愿意饶恕呢？是什么让我不愿意饶恕啊？因为饶恕等于认可他的错，我饶恕他是同意他的错，他的错是对的。我觉得他不配被饶恕，我觉得饶恕表示我输了。我觉得他没有道歉，我就不能够饶恕。这些的信念是否存在在我们里面？如果有这些相信，那你就不会饶恕。真正的饶恕是在世界观的真理里面。到底神，我看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公义报应，有错就要报复的神，还是神是用他的方式，用他的爱来代替人的罪，带来赦免恩典的呢？我一定要马上公义的报应的话，那我们忽略了神的公义跟恩典，真理跟恩典，我们只强调真理公义的那边，忽略了神是恩典的神。神的恩典没有否定了公义，他是用他的方式来处理了那个公义上面的要求。我是否看自己是一个债主呢？他欠债了，还是我是一个被赦免的一个债，这个债务人？如果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我的信念就有刚刚那些错误的信念，我的价值观又很多错误，我的行为根本不可能饶恕，真正的饶恕还有最后一面，我愿意饶恕，我要支取圣灵的饶恕的力量，我用饶恕的行动来经历圣灵，好像那个厄提尼，他首先饶恕的行动出来，神的爱才发生，让他经历到真正饶恕。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基督徒生活很多在知识层面里面，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了，但没有进一步去领受经历那个知道的东西，结果我们都没有经历到。我们要踏出饶恕，才经历到饶恕真正的结果。我们原来可以饶恕，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充满，这个饶恕发生了。这个饶恕可能不单单影响你，你说释放了我，不是，对方最后因为知道你的饶恕，他可能因此被神得着了。所以我们要真的，我们要成为正确的洋葱人，我们的行为不要避开，我们要避开翻旧账，里面想报复，我们的价值是不是只强调公平，忘记了恩典，我们是否要对方配我才饶恕他，我是否强调公义报应，还是明白世上有神的恩典完成了这个赦免，我也没有依靠圣灵来帮助我，真的随从圣灵来过一个真正的神所给我们的真正神的生命。在耶稣被杀的那一天，主饶恕了他们，也饶恕了我们。当时群众、他的门徒，他们都在对耶稣做出各样的伤害，但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没有等我们改变，没有等我们够好，神主动的完成这个救赎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知道，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伤害人，明白吗？他把耶稣钉死，因为他们的观念是耶稣不是王吗？他们有很多观念，所以回到最后还是我们里面的很重要的思想关键。如果我们会处理这个，我们永远没有改变，在里面要透过神的真理来更新改变。这个厄克利、阿美许祖还有基洛克，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更属灵，他只是因为他们领受跟明白他们是已经被饶恕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说我可以不饶恕，那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神的饶恕，我们还没有真正经历神饶恕我们的真正的生命，我们还不懂得神做了什么。所以今天神邀请我们重新从我们被捆绑的状态里面释放出来。所以这个里面也唱呢，把你心中哪一个不饶恕的人找出来，可能不止一个。到底你不饶恕是为了什么？到底你坚持不饶恕是根据什么？你生气什么？你要什么？你愿意像刚刚那三个来饶恕吗？圣灵能够帮助你，你愿意吗？所以第一个阶段你可以做最简单最初级的，你就写一封信写给这个人，但不需要寄出去啊。写下你对他的所要说的，然后在祷告当中我饶恕他，所以我把他处理掉撕掉，就好像我们认罪的时候一个具体的行动。 我不饶恕你，因为讲，但是因为耶稣，我饶恕你，我决定饶恕你。你要把这个消掉它，交给神。这个是初级，最初级的处理。第二个，你找一个属灵的同伴，不是那些传你话的，把你的故事讲出去的，跟你一个属灵的真的同伴，把你的挣扎告诉他，让他跟你一起走过这个陪你走过饶恕的过程。饶恕不是一下子就处理，因为是里面的。第三个，如果合适的话，真的面对这个人跟他处理和好，我愿意饶恕你。副会长，你怎么错？你们错不是讲这个，我决定饶恕你。跟他当然不一定在一个安全的，你觉得合适的，这个是最高级的处理方法，你圣经的处理方法。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可能你因此得回一个人，你们重新有一个关系。今天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可以尝试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因为你赦免我们，你饶恕我们很多的罪，而且现在还继续不断的，但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舍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天继续得罪你，继续做不合乎你心意的事情，已经包括在你已经赦免的里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诚实的面对，以致我们不再停留在重复的这种被捆绑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是新的人，我们要用新的生命，你给我们新造的生命来活，顺从圣灵，不随从过去旧的肉体，我们要向他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的救赎就是饶恕，帮助我们经历这个最重要福音的核心，让我们活出福音，让你的福音彰显在很多不认识你的人面前，他们完全不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主你饶恕了他们。我们经历饶恕，所以我们也可以饶恕。特别今天的经文是对弟兄姐妹，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活出这样的彼此。我们想到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亲爱的，但是小小的事情好像就要杀的他一样。主啊，怜悯我们随从肉体这种的生命，帮助我们完完全全经历顺从你，圣灵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从我们周围我们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开始，让我们经历饶恕的生命，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当我准备的时候，这首诗歌就出现了，所以我不是随便找一首诗歌啊，找一